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驻伊拉克美军不断遭遇袭击，礼拜四一日连续遇到三次攻击。内塔尼亚胡指以色列不寻求统治加沙，但需要有部队进驻。拜习会前夕，国会提出十项诉求，国会向退伍军人部施压，减少对中国医疗品依赖。欧盟宣布对油管同 TikTok 启动调查，确保儿童使用安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以降低通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一名美国官员同维安消息人士说，伊拉克境内礼拜四一日就发生了三宗锁定美军的攻击，庆幸没人伤亡。不过这个是以哈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受到的最广泛的攻击。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同两名维安人士说，当日上午美国为首的盟军车队在伊拉克摩苏尔水坝附近被人以土制炸弹锁定，这次巡逻任务由伊拉克反恐部队陪同，过程中造成一辆巡逻车受损。同样在当日上午，一架无人机飞向巴格达以西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美军同盟军，但在抵达目标前就被击落，庆幸没有人员伤亡或设施受损。据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单在过去24个钟头就有四场攻击锁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造成三名美军身受轻伤，目前已经回去执行任务。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寻求在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战争后征服、占领或统治加沙走廊，但必须有部队可以进入这里，必要时可以防止武装分子威胁出现。内塔尼亚胡当日告诉福克斯新闻之，以军在加沙走廊进攻哈马斯的表现极好，我们虽然不寻求统治加沙，不寻求占领，但寻求比他和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内塔尼亚胡说，加沙需要组成民人政府，以色列将确保10月7号哈马斯的突袭事件不会重演。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必须有一支可治部队，如果有必要将进入加沙并击毙歹徒，因为这个是将能够防止类似哈马斯的组织再次出现的关键。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在战后需要看到加沙地区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的重建。在下个礼拜拜习会登场前夕，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成员这个礼拜联名致函总统拜登，呼吁他要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与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信函副本，这十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进行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空军资产进行拦截或几乎碰撞行动，并释放所有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令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此外，在香港问题方面，国会议员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并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人的控诉。国会议员强调，如果习近平未能达成诉求，拜登政府必须停止僵尸接触，改用果断的姿态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礼拜四，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对退伍军人事务部依赖中国医疗用品的情况展开调查。共和党高层质疑该部门迟迟没切断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风险的供应链。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博斯特在信函中说，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向中国采购数千种医疗设备，至今没有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议员说，如果不妥善解决我们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和国内生产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卫生供应链将面临被中共操控的风险，这个危及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议员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在这个月底之前提供文件和相关信息，并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说明是否已经评估、研究或采取行动来加强美国的医疗供应。 据欧洲联盟礼拜四宣布，欧盟将分别对美国热门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和中国 TikTok 展开调查，以了解两个平台目前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未成年使用者的安全。欧盟执委会指出，他们已经正式发函给 TikTok 和 YouTube，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这个是根据欧盟数码内容新法例启动相关程序的第一步骤。欧盟执委会说，他们常知道 TikTok 和 YouTube 为了不违反欧盟的数码服务法而采取了哪些行动，尤其在儿童身心健康面临的风险方面。这两个平台最迟必须在这个月30号前回复欧盟，如果违反欧盟的数码服务法，相关企业将面临最高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指，如果情况需要，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加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至 2% 的长期目标。鲍威尔当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中说，我们知道实现 2% 的目标持续进展并不确定，通胀为我们带来一些假象，如果进一步紧缩政策比较好，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一个礼拜前，美联储先至在连续第二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高位不变，引发外界预测加息循环可能已经告终。鲍威尔说，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致力于实现足够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但我们无把握已经实现了这种立场。这番说话显示，美国央行仍然担心未来通胀再次加速。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期货交易人目前估计，美联储在12月举行的下一次利率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超过 88%。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度举行二加二会议，推进伙伴关系。以色列军方反击叙利亚无人机攻击。布林肯访问南韩，共商向朝俄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促拜登，要求习近平停止跨国镇压。美国预算继续僵持，联邦政府月中又再面临关门。参议员曼丘不寻求连任，民主党参议院多数面临挑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印度10号在新德里举行二加二部长级会议，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幕致辞中提到美国和印度在半导体、先进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他重申美国正致力促进一个自由、繁荣的印太地区，包括透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和印度、日本和澳洲的伙伴关系。国防部长奥斯汀说，面对迫切的全球挑战，美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必须寻求共同目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和美国在建构共同全球议程之际，亦打造一个具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印度国防部长辛克就认为，防卫关系是印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会前新闻稿说，双方部长将推进印美伙伴关系的未来路线图，评估区域议题，并就共同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包括加强双方在多边平台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等框架的合作。以色列军方10号说，叙利亚一个组织出动无人机击中以色列南部城市艾拉特一间学校，以军之后给予反击，背后有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9号称，他们已经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弹道导弹，但没人提到无人机。以色列就说，以方防空系统在红海上空拦截了一枚导弹。由于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近期以色列击中加沙医院，难民营的消息不断传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9号警告，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无法避免。联合国9号一份针对以哈战争可能长期冲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报告示警，指这一场冲突带来的社会经济震撼恐会使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陷入贫困，发展倒退十几年。国务卿布林肯对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9号说， 美韩对北韩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布林肯同南韩外长朴振讨论了威胁战略延伸，以应对北韩挑衅，这个包括动用核武力量的可能性。朴振和布林肯还讨论了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的企图，并敦促北韩取消这项计划。此外，布林肯还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尹锡悦说，过去一年半，韩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牢固确立。他强调，南韩作为美国的盟友，将捍卫关键价值观，并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会议记录，布林肯和尹锡悦承诺在延伸威胁方面继续密切合作。这个是布林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访问韩国，也是他更广泛的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他还访问了日本，并将前往印度。在拜习会11月15日登场前夕，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1月8日致函拜登总统。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尼在星期四对外公布的信函中，要求拜登总统利用这次机会向习近平提交一个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讨论政治犯问题为何对美国和美中关系是一大关切。该信中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及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11月7日，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亦发表声明，向拜登提出相同呼吁。他说，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应该是白宫最关心的事，但当局在确保他们获释上缺乏进展和能力，令人深感不安。美国国会9月30日赶在政府关门之前最后一刻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以应对政府运作45日。现在离这一笔应急款项到期只是剩下一个礼拜，国会预算僵局仍然毫无进展，联邦政府再次做好关门准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指，由于共和党内极右派为了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开支，已扬言对任何避免政府关门的权宜法案杯葛到底。白宫管理及预算局9号要相关联邦机构做好应对今年第二次面临关门的准备，届时11月17号恐会有数百万公务员放无薪假。如果联邦政府被迫关门，除了重要的基础运作之外，大多数联邦医疗保健、教育、科学、研究和劳工计划都会陷入困境或停摆，大约200万联邦机构雇员的薪酬会中断，而其中一些人被迫无薪上班，包括机场的行李检查员。全美130万现役军人亦必须继续留守岗位，等到国会通过预算才再补领欠薪。民主党在联邦参议院掌握多数的现况，明年将会面临挑战。重量级参议员曼钦星期四宣布不寻求连任。曼钦离开参议院后，民主党必须保住所有席次，并另添一席，先有可能在2024年维持目前51-49的多数。另一种可能是保住所有席次并保住白宫，以便在表决票数持平时令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关键一票。民主党想在保守的西维珍尼亚州选出另一位联邦参议员将会相当困难。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近69%的选民支持前总统川普而不是拜登。外界纷纷猜测曼钦未来是否可能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76岁的曼钦说，我将进行全国旅行发表谈话，看看是否有兴趣发起一项运动，动员中间派让美国团结起来。我们需要找回美国，不要被分裂的仇恨进一步撕裂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